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施恩典，使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机会再一次集合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恳求主，你把你的圣道再一次的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以致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深知到你对这个时代的心意和对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再次借着圣灵，真理的圣灵，启示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使我们对神的正道真的是能够有所学习，有所扎根，并且我们向神祷告，求这样的知识能够化成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恭敬的再一次的把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要一起思想与关于圣经的正道，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动起你的善功，你仆人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自己交托，因为你仆人每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人来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恭敬的把自己也交托，把弟兄姊妹也交托，求主再一次用宝血遮盖我们的一个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最大难处。求主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从我们这几天所了解的，就是从这个最大的这个图表的这个架构，就是从马太福音的这个24章、25章，跟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架构。那么我昨天有把几张重要的这个图表，就是我们这次看的啊，无论是这个这个以色列出埃及50天，甚至把这个。这个立法次序等等，我把这几张重要的已经 copy 成一份，那么把它交给这个明和弟兄 ，OK， 所以那一些人有需要的，你可以向明和弟兄要，大概是有7、8张那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图表，对你有帮助的这个图表。那我们从这个大架构里面发现呢，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候有两种的这个预兆，一种是发生在世界中的，一种是发生在这个教会中的。那么发生在这个教会中跟社会中的话，我今天早上特别的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有关于我们所谓的在末世的这个时候有假基督、假先知。这假基督、假先知有一些是在什么，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有一些是发生在教会里面的。那当我们说假基督、假先知，有一些所谓发生在社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发生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原来呢有这所谓的这个宗教复兴在里面的，在外面的还有一些荒谬的这个邪说。其实呢，在这个使徒还在的这个时候呢，这所谓的这个假先知在外面的也已经有了。那这时候在外面的这个假先知，其实呢他们就教导一些的这个荒谬的这个邪说，但这些邪说呢不单单只是在他们这个范围影响，其实呢也影响这个教会。如果你看这个约翰一书第4章，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的这个第4章，约翰一书的第4章，约翰一书第4章，约翰一书第4章的第1节，他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儿，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的，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等等等等。那这里所谓的这个假先知呢，为什么他把它称为这个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其实呢是在当时呢教导一些错误的哲学思想，但这些哲学思想呢其实呢已经进到这个教会来了。那我给你稍微这个了解约翰一书里面到底在讲些这个什么。约翰一书里面他说呢，凡灵认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个就是从上帝来，凡不认耶稣道成肉身的，他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在当时呢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希腊 在哲学里面，希腊有个二元论啊，所谓二元论的这个思想。那么这个二元论思想认为说，天地宇宙间有两股的力量，一股呢是叫善的力量，一股叫恶的这个力量。那么善的力量神是灵的，因此神是这个善的。OK， 那么那一些所谓恶的嘛，就跟这个所谓灵相对立，是属于物质的这个东西。物质呢是恶的，因此呢神是善的，因为神是灵。那么凡是物质的都是这个恶的，所以这个恶的这个东西物质呢，它有它把它分成两大类，一个什么世界是物质，因此世界是恶的。那么还有身体是属于物质的，因此身体呢也是这个恶的。所以当时有一个人这个教导说，你看到耶稣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取一个肉身的话，怎么可能善的灵取一个恶的物质的这个肉身呢？所以呢，他当时就有一派的这个小叫做 Gnosticism， 诺斯底派。那么这个 Gnosticism， 诺斯底啊，诺斯底派，或是诺斯底主义的这一些的这个思想者，他们认为说呢，耶稣是不可能有身体，所以他就不认为说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身体，他说他看来好像是身体，其实不是身体。所以他们就引用一句话，你记得吧，在旧约的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在橡树下就不是有三个天使向他显现吗？后来这个三个显现呢，有一个就走了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伯拉罕跟他论，因为他说他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呢，这个亚伯兰跟论说，他说神啊，如果那边有50亿人怎么办？如果有40个怎么办？有30个怎么办？如果有10个怎么办？啊，结果呢，神就去了吧。那么他说那一些当时显现的这个天使，他们没有肉身，但是看得见，但他们不是真正有这个肉身的。OK， 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思想来说呢，是的，耶稣我们好像看得见，其实他没有真正的身体。那没有身体，我们看见身体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叫幻影。叫幻影，那么这个幻影呢，就从一个希腊文字叫 dokeo 这个字来，我说看来是，其实呢，它不是真正有那个身体。你看，在使徒这个约翰还在写他的书信的这个时候，那时既有这些希腊的一个哲学影响，那些呢，他把它称为是假先知，他所教导的是不符合圣经所教导，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就真正来到世上，真正有个肉身。他就披上肉身取了这个人性，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圣经里面用假先知这样的方式呢来称呼有关于那些教导错误的这个思想的。OK， 那不单单只是有一些错误的哲学思想跟一些谬说，在这个当时这个出现，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在末世的这个时候有假基督，有假先知，有一些是在教会里面的，有一些在教会之外的。那无论是教会里面教会之外，它都产生某一种的对基督教的一种的这个影响。那么我认为说现在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是灵恩运动的这个东西。那我待会给你看这个灵恩运动一种东西，对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也就是说到底这个工作背后的灵是圣灵，但是它有可能是邪灵啊，它有可能是邪灵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跟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这个影响。那么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时间是比较不够，所以呢，我大概呢不会把前面一段呢给他加以这个更详细加以这个解说。末世的时候有宗教的复兴，有一些政教的这个复兴，比如说佛教也复兴了。你看佛教不再是在深山里面的那个和尚念经的这个自己修行了，已经进到人间了，对不对？你看在这个台湾慈济呢，其实做很多的工作呢，已经从那个现象里面好像取代了基督教在社会上里面的一些的这个善行的这个东西了。 OK， 这个已经给人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和尚不是在深山野林，也是吧，已经在这个日式了一个工作啊。那这个呢，我就稍微就把它这个不太把它谈得很清楚，因为我这个图表里面谈到一个宗教复兴，有一种政教的复兴，有一种邪教的这个复兴，有荒谬邪说，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灵恩运动里面，灵恩运动很大的幅度，有一个叫温和的灵恩，有一些比较这个极端的，有一些比较甚至已经属于异端的那种的这个灵恩了。 OK， 这个是很大幅度的一个的这个东西，但是我都把它当作这个灵恩运动 来这个处理这个事情。OK， 那这时候我就把它列过了。在这个末世这个时候，有许多一些邪教的啊，这个出现。如果你从这个圈子里面的大数目来看，你就发现呢，啊，有狂热倾向的这个教派的这个数目的话，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这个猖獗跟非常的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数目。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有关于末世里面一些邪教的这个兴起。当然，我今天所要跟大家注意的是嘛，有关于这个认识圣灵跟圣灵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工作。君恩是在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念书的，我也是从那边这个毕业的。那么呢，君恩能够给我做一个这个见证呢，在这个 Westminster 呢，其实呢，我们没有一课堂叫做救恩论，没有。在这个Westminster， 我们没有一个叫 Doctrine of Salvation， 因为我们 Doctrine of Salvation 呢，它的名称叫 Doctrine of Holy Spirit。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论。我们在 Westminster 呢，我们上这个救恩论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课程的名称叫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在这个 Westminster 没有一个课堂课的叫做这个救恩论，而是把它叫做圣灵论。因为这当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呢，就是呢，到底整个圣灵的工作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这个工作。那我先从最基本的观念呢，给你这个加以这个了解。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这么三位一体的这个神。那么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神里面呢，我们一般上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了解的就是呢，这是我们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么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三位一体论里面呢，首先我们所了解的一个叫做 ontological trinity， 一个本体的三位一体论。本体的三位一体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同质、同荣、同尊、同权。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三位一体论。虽然他一位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这三个位格呢，它是同质、同样的本质 ，same substance， same 这个所谓 essence， 这个同质、同荣、同尊、同权。那这是我们一般上所了解的三位一体论。但是另外有一个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有关于三位一体的事实，但是名称上呢，我们大概呢比较这个忽略的，因为在比较旧的那些系统神学，它叫 economic trinity，economic trinity。那么这个 economy 不是把它翻译成这个经济学，是把它们工作的三位一体论，工作三义论 ，OK， 工作三位一体论。什么叫做工作三义论呢？我们一般上呢，在谈有关于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我们会把一些的工作把它放在某一个位格的强调里面。比如说，我们说创造之功是圣父之功，救赎之功是什么？是圣子之功，启示之功是圣灵之功。一般上我们会把它用说，这个位格它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创造，圣父是创造，救赎之功。是谁？是圣子完成的。那么启示之功是谁完成？是圣灵完成。因此有那个 personal 的 emphatic work of the triune God， 就三位一体神里面的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把某一些的事工是归到到，这是圣父的工作，这是圣子的工作，这是圣灵的这个工作啊。这是我们一般上呢所了解的有关于这个工作上的位格的这个强调。但是呢，我们同时又发现了，当你说这个创造之功是圣父之功的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哦，在整个创造之功里面也有圣灵的工作哦。因为呢，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对不对哦？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但是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哦。你看，上帝的灵，一般上如果你谈这个圣灵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旧约里面呢，他就没有把这个所谓圣灵跟这个耶和华的灵把它分出来。 一般上了 ，OK， 把它分成耶和华的灵，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圣灵呢，它是附属在这个耶和华的这样一个的称呼里面，所以通常在教会里面，对吧？叫耶和华的灵，其实呢，就指到这个圣灵，只不过是圣灵在教会的工作跟新约的工作里面有一些在工作上的一个的这个不同。OK， 那当他说了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其实希伯来文用一个很形象化的方式来谈这个事情，他说呢，就好像母鸡孵小孵鸡蛋一样，好像这个母鸡孵鸡蛋的时候，就坐在这个鸡蛋上，到最后什么一个小鸡就生出来了。所以他用这个很形象化的方式呢，来谈到圣灵怎样参与这个创造的这个工作。OK， 所以神的灵就运行在什么水面上啊，这是呢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个方法，表示说呢，这整个这个圣灵也参与创造之工。那如果你谈到这个约翰福音书的话，你更不必讲了。OK， 约翰福音书真的很告诉我们说，凡所造的都是借着什么他造的。哥罗西书也是这样的，这个告诉我们。OK， 那表示说呢，这整个创造之工不单单有圣父之工，也有圣子的参与，也有什么，也有圣灵的参与。这个我们在神学上把它什么叫做 economic trinity， 或是说 functional trinity， 在工作上圣父同样工作，有圣父的工作，有圣子的工作，也有圣灵的这个工作。我告诉你，在这所谓的这个三位一体神的事工里面，其实呢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所以我给你看这个图表，那么这个图表，哎，这个图表呢我也啊，放在这个明和的那个电脑里面，给你有这样的东西。这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圣父、圣子、圣灵里面呢，圣父就预备救恩，这个预备期很久。OK， 你看呢，我不是给你看这个创世纪里面，当人犯罪的这个时候呢，神就为他们说用蹄做衣服，表示说呢，神就预备了这个救恩。到了时刻满足了这个时候，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了时候满足，基督什么为妇人所生，并且生在什么律法之下，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然后呢预备祭文是圣子到了时刻满足，他就降生了，来完成这个祭文的这工作，完成了之后他就升天了，他要再来，这是我们之前所谈的升天，他将来要再来审判，然后就进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去。那基督已经完成了祭文工作呢，他是个客观的事实，跟你跟我没有关系。你说基督就完成救恩之后 ，so what? He is a complete, but 那只不过是存留成为一个客观的事，除非圣灵开始第三面的这个工作。你个人的救恩经历里面要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这个救恩工作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什么？叫实施救恩。实施，那这个就是呢，这个实施救恩。这个君恩呢，他在设计他的这个使门徒的课程里面，他说呢，他现在在用什么？这个 John Murray 的 Salvation Accomplished， 不但是 Accomplished Applied， 实施就是什么？中文把它翻译这个英文字叫 Apply， 所以圣灵就把什么？就把这个救恩把它实施在我们的身上。当基督已经完成的这个客观的工作了，跟你跟我没有关系。一直到什么？当圣灵把这个救恩把它实施在我们个人身上，然后呢，它才成我们个人的经历。否则的话，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跟你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啊？从这个圣经里面呢，或是从这个历史呢，知道啊，有一位这样的一个人叫耶稣，后来他死在十字架上。OK， 从这个基督教所教导说，他把这个救恩完成了。但是呢跟他没有关系，为什么？他如果没有信主了，跟他没有关系，就算他相信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个 remain as an objective fact， nothing to do with him until and unless the Holy Spirit apply the salvation Christ accomplished on the cross upon him as a personal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m。 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客观事实，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圣灵把这个救恩把它实施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才成为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这个学生呢，我说呢，我们其实从整个救恩的工作来做呢，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当你有人邀请你去做这个布道工作的时候，你把信息好好准备了，然后你好好忠心把它传出来，到最后这个时候呢，人信主 人不信主，不是你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完全出于圣灵。我说这个很好，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是出于我们也有一份的话，你看我口才都好，你看我学问都好，我讲人家就信了，你篡夺神的荣耀，我告诉你。我说你以为说是因为你口才好，因为你学问好，因此你讲了，人家就信了，你就篡夺神的荣耀了。或是反过来，如果你传到好像挪亚传了120年，根本没有人信主 ，OK？ 然后有一个人跟我分享：“哎呦，牧师，我都已经灰心了，我替我的爸爸祷告，我替我的孩子祷告这么多年，他还不信，我算了，我放弃了。”我告诉你，挪亚传福音传了120年。我们在马来西亚有这样多的这个经历，有一些从西方来的一些姑娘啊，他们那些这个没有结婚的宣教士来到马来西亚这个时候，他传福音，他到那个时候真的是他们拿这个 accordion OK 手风琴啊 OK 就在街上这个弹了这个琴就开始布道了。有一些在一些很小的乡镇呢，10年、20年、30年就把他整个青春栽在里面，结果他们离开了这个时候呢，也只不过是3、5家信主罢了。几十年，3、5家。如果这整个我们是看到看这个整个工作的 result 来决定我们要做不要做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灰心多为什么欢乐？灰心过为什么欢乐？因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看到 result， 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一种的这个成绩。所以我这里想起啊，我以前这个听唐牧师讲到的这个有一个 tip， 他讲一句话哈。他说不要以果效定中心，来因中心见果效。不要因为有人没有有人性没有人性 OK， 因此我就决定我要不要再做下去。不因果效定中心，乃是因为我们中心到最后什么见到果效。说不因果效定中心，乃因中心什么见果效。那这是挪亚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你看传福音传了120年，如果你去从这个创世纪大概是第6章 ，OK， 你就看到啊，当他开始造方舟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人还有120年可以活。为什么？因为他传福音传了120年，到什么？神就用洪水把那带的人灭掉了。OK， 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OK， 所以不是因为呢我们自己这个学问好，因此呢人就能够信主，完全的吧靠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呢我们能够很确实的能够这个印证的。所以圣灵就把这个救恩把它实施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把救恩实施在我们身上之后，因此呢他就成为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们说得很轻松。OK， 所谓轻松说你知道是咯，这个我信主认为圣灵的工作是我信了咯。我告诉你，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很麻烦圣灵，你懂吗？也还有意思 OK， 你很麻烦圣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的是很简单，就是呢啊，我们信主。其实呢当我们说我们信主的这个时候，从圣灵的角度来说，它 involve 9个 steps。 我现在先背给你听，以后呢我叫你背给我听。我希望呢这个全能传道呢也叫他们那些人背给他听，因为你们是用这个小微信 accomplish apply 嘛。 John Murray 一个叫做这个 The Order of Salvation， 救恩这个事情包括9个步骤。哪9个步骤呢？恩召、重生、信心加悔改，等于归正。这归正是 conversion 的意思。然后还有这个称义加食养，然后成圣，然后坚忍，然后到什么得荣耀。9个步骤：恩召、重生、信心加悔改，等于归正、称义、食养，然后成圣，然后坚忍，然后得荣耀。这9个步骤呢，在神学上我们把它叫做 Order of Salvation， 救恩次序。救恩的次序。恩召、重生、信心加悔改，等于归正、称义、食养、成圣、坚忍的荣耀。 这是呢九个重要的这个步骤，待会我放这个图的时候你才拍，因为这个就更加的这个清楚。 OK， 我先背给你听，表示说呢，哎，这个东西呢你也要背的，不是我背你也要背的，所以我先做老师的先啊，你先做这先背给你知道，以后就要你这个背了。 OK， 那这九个这个步骤里面，我们发现呢是圣灵把啊，等一下我会把它放在，就表示说这个圣灵呢在整个这个救恩的工作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圣父是预备了，圣子将士为人把他成全了，到最后他回去了，回去了什么，他把圣灵出下手，圣灵就把这个救恩把它实施在我们的这个身上。那你就发现呢，当圣灵把这所谓的救恩实施在我们身上，你看这个好了，你看多清楚。所以我的字你啊真的是很潦草的，我太漂亮了。你要看这个 OK， 所以你不要慌，你看这个恩召重生，信心以悔改，等你归正，称义以实扬，成圣坚忍得荣耀啊。给我 side track 一下，你知道昨天我们读这个马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那如果比起将来所要得的荣耀，如今的苦主是吗，保罗就算不得什么了。保罗的书信里，我如果讲到得荣耀的时候，是荣耀的这个时候，其实呢他大多数是 refer to 这个最后的救恩出现的那个步骤，也就是当来当基督来了之后呢，我们基督还有被我们因为犯罪所牵累的万物呢，你看三者加起来，基督我们信主的加上那些受亚当所牵累的这些万物呢，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进到什么，进到荣耀里面去，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那个步骤叫得荣耀。所以得荣耀的东西呢，不是 personal， 是什么，整个宏观的，整个这个cosmological 的 OK， 一个全宇宙性的，我们跟基督，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加上什么，那些被我们牵累的那些万物中，跟我们一起什么，进到不朽坏当中，那个叫得荣耀。所以保罗书信里面一般上他讲这个荣耀的这个什么呢，他是指到那个救恩里面最后的一个的这个步骤。那你就发现呢，当你所谓的在这个信主这个时候，那是肯定圣灵工作。为什么？第一，圣灵他透过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比如说你传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信主，我呼召人信主，我告诉你那是什么，那一定要什么，透过圣灵他用道来呼召人，不单只用道呼召人，他用他道什么来这个洁净我们，然后重生我们，从道我们又产生这个信心。这呢从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呢，我们能看到圣灵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给你看几段很重要的经文，请你先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神还是用他的道来重生我们。你看，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你看，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什么？用道来重生我们，看到吗？所以，当这个整个福音向我们传讲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什么？我们先从圣灵用道来什么？来重生我们。OK。那么，这个圣灵用道来重这个重生，非常的这个重要。为什么呢？你要先知道呢，我们是在怎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到底是怎样一个光景呢？如果你看以弗所书，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呢，他从这个第一节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你们死在什么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什么活过来。那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步骤，也说在整个救恩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为什么这个步骤呢非常重要呢？因为一个死了的人是不可能做任何回应的，对不对？你跟死人讲话看看他会回答你吗？你说 hello， 他会 hello 吗？他不可能 hello 的， OK， 你打他也他也是不会生气的话，因为他反正也是死了嘛，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一个人啊，我用一个啊，也是我在这个曾经看过唐牧师做这样一个比喻很好。那么这个比喻里面，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睡在一个房子里面，睡在这个房子已经睡了 ，OK， 那么睡了，但是呢，这个房子着火了，大火烧得很猛烈，表示说外面是很热的哦，但是这一个呢睡在里面，他做梦，他梦见什么？梦见他在游泳 ，OK， 梦见他在游泳，游泳完了之后他吃 ice cream， 你看凉上加凉，外面是很热的，对不对？因为起了大火嘛。但是他现在睡梦里面，他做梦梦到什么？他这个游泳，他吃这个 ice cream 很凉 ，OK， now。你要怎么给他知道说他目前在危险当中？先把他叫醒。如果你没有把他叫醒了，他是不可能对他的周遭的环境有所知道、有所回。哎，我现在在大火里面，我要逃出来啊 ！OK。但是如果他在这做梦的时候，又是梦见游泳，又是梦见这个什么，这个吃冰淇淋，表示什么？人在最终正在想了，他不知道原来他在最终的这个危险，除非先把他叫醒。所以这边说我们死在什么？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什么？活过来。人怎么知道说我现在正在最终的这个危险？因为罪对他来说是享乐啊。为什么他正在游泳，正在吃冰淇淋呢？为什么先活过来？怎么活过来？从道中活过来。所以先把他叫醒，他说哎呦，原来我不是在享乐，我在危险的当中，你知道吗？这个大火要把我烧掉了， OK， 先把他活过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活过来，用神的道使他活过来，这是雅各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同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在哪里出现呢？同样这个观念呢，在这个彼得的这个书信也是这样这个出现啊。如果你能够跟我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啊，如果你把中间这句把它盖掉 ，OK， 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把它盖掉的话，你看你就直接什么？他得到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看到吗？你们之所以能够重生是什么？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表示说呢是神的道，是我们这已经在死在最终就活过来了。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能够重生的话，那完全是靠着神的道，不单只靠着神的道，神的道也因此使我们产生信心。在哪里呢？你如果看罗马书第十章，请站着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我给你从第九节来这个练习，请你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节，请你听我念：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意，因为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从十四节很重要了。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看这里有一个什么？一个环节，有人被猜，猜到什么？传道，传道的时候有人就听到，听到的话就产生信心。所以信心从哪里来？从道来的。你看，这里就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神用这个什么，他的这个道来重生我们，同时这个道就使我们什么产生信心。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你不要以为人有功劳。人完全没有功劳，在整个救恩上呢，180%是神的这个工作， 从神的主权，从神来的神负责，从人来的人负责。什么意思呢？如果信心是从人来的，我告诉你，人是可能从救恩失落的。但是完全出处于神的这个主权，因此呢，我们是不可能从这个什么救恩失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信道的这个人的话，你信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在整个这个信的过程里面呢，在整个这个信的这个过程，一个人他信了 OK，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什么起起落落，有时我们的信心坚固一点，有时我们比较软弱一点，有时我们信多一点，有时我们信不多。当我们生活顺利的时候，哎呀，感谢主，这个神可以不信吗？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多多来唱赞美诗。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再挫折，再挫折，面对一个很大的这个失业了，或是这个身体有病了，就开始对神打问号了。这个神可以信吗？你看到吗？在我们一生里面，有时我们的信心坚强一点，有时比较软弱的，有时信多一点，好像有时信少一点点。我告诉你，之所以你在这整个这个成长过程不从救恩失落的话，因为神保守。来看彼得前书，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给大家从第三节念到第五节，我们的重点在这个第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基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不一定能够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机会。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啊？你看，我也故意读错了。我故意读错，你知道，你才知道圣经在讲些什么。否则我们读就像读过去的 ，OK？ 他说什么？必要得着。哎，这个必，除了我从上帝讲的话，这不可能模棱两可了。不过50%、58%、60%、70%没有，100%。他你们这因信蒙上帝什么能力什么保守的人什么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机会。所以呢，信心从上帝而来 OK， 因为他用道生我们，用道产生信心，所以他一定的，他负责任，他保守我们到最后必定得到，但末世要显现。就为什么说末世显现？因为将来我们站在神审判台前的这个时候，他称我们无罪的。为什么？在基督里面。那你从这里啊，你从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虽然你起起伏，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审判台前呢，他要称我们无罪之后，那你一定要得到这个救恩。我告诉你，如果是17岁信主，你到神恩待你，给你到87岁才走的话，对不起，你麻烦圣灵70年了，你懂吗？因为我们活得越久了，我们越多软弱，你懂吗？哎呀，有时正是啊，我们回头很久就知道了。我们在整个这个所谓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时好像信的比较，哎呀，我这个很好记录。有时候，哎呦，我想我这么软弱也没有，有。但是无论如何，神保守我们，神保守我们，神保守。为什么？因为信心从神那边来。我给你看一些经文，请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你看我速度加快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多东西要讲，现在已经是还有10分钟而已。啊，请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这个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来看起。OK， 第八节他怎么说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啊，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说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如果信心出于我们自己，哦，信心也是个行为。如果信心是出于我们的话，信心也是行为。我信吗？他说不是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哇，神这边这个就要先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东西讲出来了，免得有人自夸。你看，如果我不信的话，神也没有办法。不是的，这完全的嘛，出于神的恩典，他把这个信心赐下来，连个信心也不是出于行为，都是恩典。
免得有人什么自夸，而且从神来的神负责，从你来的你自己负责。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救恩不是出于神的合作，完全是吧出于神的恩典。OK， 因此呢，才能够说你们这是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必要得着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救恩是肯定的，只要你真信的话，神保守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必定站在他面前的嘛，没有瑕疵，被他称为什么？是他自己的选民。这是我们所能够非常肯定。所以你看呢，如果你真的是十七岁信主，八十年你描翻圣灵的话，整七十年这个时间，我看圣灵所做的工作呢，是这个九个层面的工作：恩召、重生、信心、悔改、归正，然后称义、施养、成圣、成立、坚忍的荣耀。这九个步骤呢，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那么这个九个步骤叫什么呢？就救恩论咯。所以你到 Westminster 唱救恩论的这个时候，其实他就讲这几个东西，他就讲这几个东西，从恩召一直嘛，一直谈到这个最后的荣耀。所以我每一次教课的这个时候，我告诉我学生，哎，重要啊，你背起来。那我怎样帮助他背呢？我告诉你，很容易的，你三分钟就能够背起来了。OK， 因为呢，我给他一个字，这个什么卡发。那我给你看这九个这个字里面呢，它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字节。OK， car， OK， 中间有一个 A， 这个 car 一个 A， 这个有一个 E， car fa jasper， 你只要背这三个字，你就把九个步骤背上来了。为什么 ？Calling， regeneration， faith plus repentance and conversion， justification， adoption， sanctification， perseverance， glorification。背起来了，三分钟就背起来了。因为你只要背 car fa jasper， 你不会忘记吗？ car fa jasper， car 是 C 什么 calling regeneration， F faith， 然后 regeneration， justification， adoption， sanctification， perseverance， glorification， car fa jasper。 Yeah，
我们
怎么样成圣才接人啊？在整个成圣的过程，我们今生里面什么？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成圣生活不是在天上过的，是在地上过的。OK， 每一天我们什么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像基督嘛，对不对？斜像肌肉样子，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越来越像基督。这个成圣的过程，这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同时 persevere。我们为什么 persevere？ 因为圣灵保守 ，God preserved and man persevered， 神保守人间人。这是整个的这个过程。 OK， 有时候有甚至你信主之后到最后你站在审判台前，这个是你要活出什么，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活出活出神圣的生活。但今生不可能完全成圣，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才完全的这个成圣。那这是整个这个过程。以前我在这个到印尼去教神学的这个时候，那是唐牧师，他有一个神学院在这个印尼。OK， 他有我那时有一个学生，大概是1991年，他后来在这个新加坡这个牧会，但是呢，他大概40多岁，他其实也是这个得到这个癌症去世的话，我是到新加坡去的这个时候，他说：“哎，牧师，你还记得吗？91年你来我们这个神学院教这个救恩论，我现在还记得什么？记得卡发加斯贝。”他十多年之后他还是什么这个卡发加斯贝。你只要把卡发加斯贝记起来，整个救恩论就在你头脑里面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每一个讲啊怎么谈这个恩召。恩召里面呢有这个一般的恩召，这个有效的这个恩召，那么也叫做外在的呼召，也叫做内在的这个呼召。怎么叫做重生？重生里面用这个约翰福音书第三章来讲重生。重生里面呢就表示说呢，这整个是从上面而生等等的。我告诉你，你只要背这个，你整个就要背起来了。所以威斯宾斯讲的救恩论是吧？就是讲这九个步骤。所以我再回到第一个，为什么威斯宾斯没有一个的论叫做救恩论？因为呢，他说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把救恩实施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实施里面是有九个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步骤。所以我们只有课程叫做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而我们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就叫这个救恩的一个论。 那我现在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到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说整个这个这个救恩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然后圣灵什么实施这个救恩。你讲这不是圣灵很大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是三位一体神同样一个施工，有圣父的工作，有圣子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然后呢，我要把今天灵恩运动里面错误跟告诉你，到了这整个这个所谓信主之后，你信主，他信主，他信主，结果什么？很多人信，教会就成立了，看到吗？一个人不能够称之教会，对不对？你信，他信，他信，在我们众人信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教会。Now， 当教会成立的时候，圣灵才开始第二份的工作，什么工作？赐下恩赐，看到吗？先是如果没有基督徒，怎么赐恩赐啊？如果没有教会，为什么要赐恩赐啊？这整个这个恩赐为什么？因为教会成立之后呢，我们就有什么把恩赐把它这个赐下来。因此呢，这是圣灵第二部分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叫赐下这个恩赐。那么当我们谈赐恩赐的这个时候，在圣经里面谈恩赐的是两位很大的一个使徒，一位呢是这个保罗，一位是彼得，这是两位很重要的这个谈恩赐的这个使徒。那么谈这个恩赐的彼得，你记得吗？我昨天不是给你看这个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吗？ OK， 我们在这个末世的神赐下恩赐，我们要做恩赐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难道什么以后讲道的就按照什么圣言什么讲道，以后这个服侍人的就按照神所给的能力来服侍人。因此呢，彼得谈恩赐的这个时候呢，跟保罗谈恩赐很不一样。为什么？彼得谈恩赐，他把恩赐分成两大类 ：the gift of words and the gift of deeds， 行为或是行动的恩赐，或是服侍的恩赐。一个什么？一个是讲道的恩赐，坏的恩赐跟什么服侍的恩赐。所以彼得把恩赐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做坏的恩赐 ，the words of the gift of words， 另外一种服侍的恩赐，行动的 ，OK，and the gift of deeds， 这是彼得把恩赐呢，把它分成这个两大类。但当保罗谈恩赐是不一样了。保罗谈恩赐呢，保罗在哪里谈恩赐？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到第十、第二十八到第三十，然后呢？因为呢，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方言的恩赐偏差了，所以保罗就特别的用一章，整章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来谈什么？来谈方言的恩赐。因为呢，哥林多教会有这个问题，那我把它这个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保罗谈恩赐在哪里谈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在哥林多前书零前十二章。第八到第十，第二十八到三十，然后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呢，他特别谈到方言的这个恩赐。然后保罗还在一段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就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谈这个恩赐。所以呢，保罗谈恩赐呢，是在这四个重要的这个地方谈到这个恩赐的这个东西。那我要给你从保罗这里所提出的，要从里面呢，我们提升出几个重要有关于恩赐的那一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导。但是还没有讲的时候，我先告诉你为什么我说保罗谈恩赐呢跟彼得谈恩赐很不一样。因为保罗谈恩赐呢，他是把恩赐都列出来，虽然不是一个这个最详尽的那个 list， OK， not an exhaustive list， OK， 但是呢，彼得谈恩赐把它分成两大类，对不对？ The gift of deeds and the gift of words， OK。 但是当保罗谈恩赐的这个时候，有人跟他算，他把恩赐都列出来一个一个啊，若有这个啊，这个神职叫使徒啊、先知啊、这个教师啊、牧师啊、这个啊劝慰人的、啊、教导啊，或是这个医病啊，或是赶鬼，或是神医等等，都把它列出来。人家算大概有二十多样。听啊，其中有一样叫方言，其中有一样哟叫医治神医。那我不把方言把它
从方块板那边说，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要给你知道说，1901年的这个时候，有一个教派产生叫五旬节派 （Pentecostal）。那五旬节宗，它是一个宗派，就好像卫理宗、长老宗、信义宗啊，这个路啊，信义宗就卢德宗，还有这个长老会等等，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神学特色。长老会有长老会特色，卫理公会有卫理公会特色，金星会有金星会特色，圣公会有圣公会特色。同样的，这所谓的五旬节宗也有它的神学特色。什么特色？讲方言跟神意。OK， 这是 Pentecostalism。OK， 那我给你先从名词上有一个认知。一开始的时候叫做它的宗派叫 Pentecostal 五旬节宗，但是到了1960年代的这个时候呢，他们所教导这个方言跟神意的这样影响，不单单只是 confine 在他自己的这个教派，他影响的影响长老会，影响浸信会，影响圣公会，影响什么？我们主流的教，包括天主教。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个运动出来了，叫做灵恩运动。所以所谓灵恩运动，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教派也接受了这个 Pentecostalism 的那个讲方言跟神医的那种的教导呢，进到他们的教派里面，因为这本来不是他们的这个特色。卫理公会不是特别去讲到方言，不会强调这个神医，圣公会也是如此。但是呢1960年代之后呢，连其他的教会呢也同样什么在教导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属于他们教派的一个的特色了，属于一个运动了。这个运动什么叫灵恩运动 Charismatic Movement。 那我告诉你，这整个这个运动里面呢，它非常强调神医跟这个方言，就把这整个这个神医跟方言，把这两个什么特别高举，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我问你，这样教导圣灵工作有没有偏差？肯定偏差嘛！而且我告诉你，圣灵最教工就是这个工作。到了教会成立之后呢，才有说恩赐赐下来。这个恩赐赐下来什么？才有这所谓的保罗所列出的这么20多种恩赐，其中一个叫神灵，一个叫方言的这个恩赐。如果你把这两个把它抬高的一个层面，把它带着，这个是整个圣灵工作，一定是偏差。所以我今天先把这个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把它提出来，然后你就能够分辨说，哎呀，如果教会只是单单强调方言，强调神话，从圣灵论的角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那我给你一个的比喻，你更加清楚。OK， 我一个老牧师 ，OK， 这个老牧师是我心里面非常的这个尊敬跟爱的老牧师。我一个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神学毕业之后没有机会跟这个老牧师一起侍奉。真的，如果我跟那个老牧师一起生活，我已经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呢？老人有很多的东西，这几根白头发不是白白生的。我不是指我指他。我告诉你，我常告诉我的学生，有一些东西你在课堂上学到的学识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东西如果没有那种生命年日的历练的话，借不出那种智慧来。智慧的东西不是课堂上学到的，是什么？人生经历的结晶。你没有那一些经历的话，我说人家说什么？多一事什么？长一智嘛，对不对？经一事多一事长一智嘛，就那种智慧呢，是生命的历练所结出的结晶，而这个结晶常常反映在这几根白头发。我们因为有这个年纪才有这个白头发嘛，对不对 ？OK。所以我这个老牧师很有智慧的 ，OK。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如果我能够在他一起侍奉，我真的能够学到很多的这个东西 ，OK。那这个老牧师呢，他是这个卫理公会的牧师 ，OK。所以呢，他在这个一个地方这个侍奉，后来呢，他那个地方呢，在60年代发生一些事情。香港的江端仪的那个明星，他是林恩的 ，OK。你们大概在这边很少听到这个名字，一个叫江端仪的，后来他自己这个说神蒙神呼召他做传道人，传道人这个时候他就藏很多灵恩的这个东西。他的这个灵恩的教导后来续建整个马来西亚。那个时候我的老牧师他有一些年轻人就跟着他跑了，所以他很伤心。他说他是一个儿子，现在是芝加哥 ，OK。他有3个女儿，1个儿子。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死了，我都没有哭得这么凄惨。
因为这是他一手带大的年轻人啊，竟然在这个灵恩运动影响之下，整批跑掉。OK， 他哭啊。但后来呢，他就在教会教导有关于这个灵恩的东西的时候，他说如果一个人，他这个人长得很漂亮 ，OK， 三毛 ，OK， 如果他说是一个人 ，OK。你不能够因为说这个人他的眉毛很漂亮而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传看你的眉，有没有？我说眉毛长得很漂亮吗？所以这个啊，所以哎呀，这个人很漂亮，我只要他的眉长得很漂亮。所以说这个人漂亮，但是呢，你只要这个什么都没有，像样吗？这两样什么东西？一个是方言，一个是神力。他说如果你说一个人脸很漂亮的话，如果漂亮是漂亮，那两根的这个眉毛什么都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也没有，这个嘴巴也没有，耳朵也没有，头发也没有了，怎么漂亮起来？这种人脸庞永远不可能漂亮，偏颇。如果你在强调一个人的这个美丽的时候，只是强调这两个眉毛什么都没有的话，我想那个脸庞一定很丑陋的，偏差。如果你在谈圣灵工作，你只是强调什么方言跟神医的话，那是个嘛？那个偏颇的什么教导？更何况整个圣灵工作最重要的什么工作？实事求是。所以我把这样一把它形象化，你知道今天灵恩运动的偏差在哪里？灵恩运动把方言跟神医把它什么抬高到好像它代表整个什么圣灵的工作偏差，因为圣灵工作最重要是工作实施基本，然后才把什么把恩赐把它这个吃下来。那当把恩赐吃下来这个时候呢，有一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恩赐在教会里的功用在哪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还有五分钟，对不起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跟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十二节是非常重要，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那我先从两个很重要的层面来谈这个恩赐。你就发现了，当保罗他谈到这么多恩赐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他二十多种嘛，恩赐很多的。OK， 有没有一个人说，哎，我所有的恩赐都有的？如果一个，我一定跟他鞠躬，先神六他一下。OK， 这个太神奇的一个人物了。OK， 在教育这个人物，他什么恩赐都有。OK， 意思是说，恩赐神给每一个人不同。你有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他有他的恩赐，他有这个恩赐。OK， 认识恩赐是多元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叫什么？恩赐虽然恩赐来自同一位主，看到这是圣灵按照的旨意所给的恩赐。认识恩赐是多元的，来自同一位主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欣赏别人。我有的恩赐你没有啊，你为什么？我们也不要紧啊，他是从什么同一圣灵所来的，同一主所来的。所以如果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们比较能够欣赏别人。请听啊，保罗在以弗所说还没有谈恩赐哦，先谈合一。你看了吗？你回去读一下第一章啊，第四章第一节到这个第四节或是第五节的时候啊，我们同一主一心一喜一上帝等等，保罗先强调一致。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没有谈这个十二章还没有谈的时候，保罗什么用了24个义字？为什么 ？Because gift divine 恩赐如果没有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好好认识了，恩赐最容易叫人家分裂，最能够叫容易叫教会。我想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恩赐最重要，是最好的。OK， 为什么每个人不向往？如果向往，就是有恩赐。这是我们人常常什么自我抬高啊，所以恩赐 divine， 所以保罗先很重要的，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是吧？听你听啊，这整个这个合一是前提，真理是基础，爱是内容，恩赐是工具。 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怎么教我们的，合一是大前提，然后呢这个真理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合一的基础啊，我们不是同意啊，是合一啊， OK， 怎么在怎么在正道里面这个合一，然后呢这个恩赐是我们的工具，然后爱才是我们的内容。因为基督里面只有两个命令，一个是向外传福音，一个是对内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爱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内容。这四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提到四个重要有关要怎样一个健康教会的四个大原则。OK， 那你发现呢？这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给我们看到呢，虽然这爱这个恩赐从很多是从这个每个人不同恩赐，但恩赐来自同一位主。恩赐虽然是多元，看到。恩赐同一个目标，什么目标？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看到吗？保罗在以弗所四章十二节什么？他说呢，这整个这个恩赐赐下来这个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田园，田园，田园啊！特别我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我告诉你，在恩赐上我们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恩赐什么？不是为我自己的，是为众人的。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是大家共有的。为什么？你看到这三样重要东西吗？他说呢，这整个恩赐为了什么？装备圣徒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aints。你看，我得到恩赐不是因为什么？我看这个李建南啊，比较哎，我好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也不白，我也不高 ，OK 啊，所以我什么条件都没有。但神不会因为你比较漂亮，比较恩赐说，哎呀，把这恩赐是给李建好了 ，OK， 反正他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Gift is never for individual, neither is it individualistic. 恩赐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个人而为的。神给我这个恩赐，如果啦，神给我恩赐呢是教导的话，我就把我所领受教导了，教导，教你看，就为别人。当我把这个恩赐把它使用教导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到帮助了，对不对？你就已经受装备了 ，OK。那今天我讲这个有关于这个圣灵论的这个时候呢，我问你啊。你还没有听这个课堂之前的这个九点钟，到现在已经听了将近一个小时了。请问你对圣灵论有没有多认识一点点啊？如果没有，我就要走了喽。那我在教导的时候，我如果我是领受这个教导，就我把它教了一个时候呢，你就受装备了。OK， 那我们是不是为装备而装备？所以呢，这个军人能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门徒训练什么是？我讲整个教会不是靠牧师了，靠圣徒，因为你受装备，他受装备，他什么？你这个背是吧？被动员去要侍奉了，看到吗？所以呢，这句英文比较难了解，但是如果你从中文比较难，从英文呢 ，for the equipping of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services， 我们被装备是为了什么？为了 work of service， 是为了什么？能够侍奉。所以你被装备，你就动员，动员，动员，动员，因为你被装备了嘛，你就要起来侍奉。你看，当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起来侍奉的这个时候，第三个就发现了，就把基督的身体什么，把它建立起来了。你看，恩赐从来没有是为个人的，为什么？恩赐还是 communal nature， 一个共有性。恩赐什么？是给大家的。神给我这个恩赐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我。所以我这个就真正的在恩赐里面，我们谈共产主义，因为呢，恩赐不是为我的，是为大家的。大家共同有的神给教会的这个产业，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OK， now 你就反过来了，哎，如果一个人说他有恩赐，到结果他那使用恩赐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恩赐并没有带出教会的身体被建立起来，反而受破裂的话，那有几个你要检验他这个恩赐是不是从神那边来。第一，如果他说他恩赐是从神那边来，结果他使用的时候，他带来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是分裂的话，你就要问了，可能他用恩赐的动机不对了。如果不对的话，需要 correction。可能他用恩赐的方式不对了。如果他用的不对的话，他需要 correction。如果他动机被 correct， 如果他的这个方式是对，到最后呢，还是带出什么教会的分裂的话 ，then I want to put a question mark。他这个恩赐是从圣灵而来吗？可能是从邪灵而来的，可能是什么邪灵？不是我这个这样讲，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讲的？因为主耶稣在谈到恩赐的时候，他说有假基督、假先知，对不对？那我刚才已经给你念了，我再给你重复念一下，请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三、二十二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啊，二十四章，对不起啊，二十四章，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情连显明也就迷惑了，看到吗？也是神迹奇事背后那个灵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圣灵，他可能是邪灵。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人才进去。那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你看，因为背后那个灵不是圣灵，是邪灵。你再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同样的，保罗也是这样教导，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圣经这么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也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奇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了。然后再看一些重要的经文，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一二三四，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等等等等，你看了吗？表示说有可能有人来传什么，传另一个耶稣，传另一个灵，传另一个福音。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因为有假基督、有假先知的兴起。最后 OK， 请你看我好不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谈恩赐，第十四章特别因为教会里面有这个方言的这个混乱，保罗实际上整章在谈这个方言的恩赐。请你听啊，灵恩运动里面把怎样在公共的机会使用这个所谓圣灵方言的恩赐咯，在实际上所列出的规则完全歪列，全部歪列。但是我们信主人切不去小心这个东西。如果啊，这个你要追求什么讲到的恩赐，如果有人讲翻了，两三个人讲轮流讲，而且要有人翻，如果没有翻不要讲，你看就完全歪列了。灵恩派说大家一起讲，来我们一起讲，一起停的，我告诉你，而且能够按手按，能够教你的，你不会把哈利路亚你讲快一点点，方言料你讲的话，你讲方言料我告诉你，你如果信徒了，对圣经了解了，你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话，这个灵恩运动里面有关于方言这种的教导，完全violate保罗很清楚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举的怎样在 public meeting 里面使用，完全violate。那我们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不管了。OK， 哇，方言恩赐很妙，你看他讲的话都听不懂。然后呢，我就要告诉你说，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谈恩赐，十四章谈恩赐，忽然间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插进了一个爱的诗篇？不是保罗逻辑思想松弛了，什么原因呢？请你听啊，因为爱是恩赐的骨架。没有爱的恩赐是站立不起、撑立不住的。你没有看那个人有血有肉没有骨头的，
他爬不起来了，你懂吗？有血有肉没有骨头，他在地面上爬不了 ，OK， 没有什么了不起 ，OK。一个所谓的要能够爬行站起来的，给大家看得见吗？他不但要有血有肉，他要骨头，因为骨头把它架起来嘛。一个人如果很多恩赐的话，没有爱心的话，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没有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谈恩赐的时候，保罗后来十三章什么？把它架起来，用什么架起来？用爱把它架起来。所以我就告诉我的这个。我的这个学生，我说呢，你到教会去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恩赐的话，你讲到不强，你太没有太多的恩赐的话 ，OK， 信徒能够接受一个在教会里面讲到不太强的一个牧者，但是不能够接受一个没有爱心的牧者。我说信徒可以接受一个没有太多恩赐的牧师，但是不能够接受一个完全没有爱心的牧师。所以你台上讲的多好，但是呢，人家不能够看到你爱心的话，你在信徒里面的影响力不大。所以呢，那个爱心什么是恩赐的骨架，因为是爱把你的恩赐什么把它架起来，否则啊，你再怎么厉害，你在地上爬不了，对不对？有血有肉，没有骨架是没有用。受限于时间，所以我不能够讲得很长。如果你这个要我坚持讲的话，三个小时，我还是能够把它更慢、更清楚的把它加以这个解说。OK， 对不起，我已经啊，真的是超过我这个时间了。我们一定要这个结束。OK， 在这里谈到恩赐，因为我们下一场还要谈到有关于四个的这个比喻。OK， 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从圣经里面来认识有关于圣灵的工作。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自己告诉我们有假基督假先知兴起，我们很多人就受迷惑了。求主使我们信徒能够在正道上扎根，以及从圣经里面我们就晓得只能分辨在这个时代里面到底是圣灵工作还是邪灵工作，免得我们自己免得我们教会受迷惑了。求主向我们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你要快快去收理房间，然后呢把这个首饰交出来，谢谢大家。